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忆师恩。
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留得清白在人间，作者东北大法弟子袁璐，统修整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4年8月3日到6日。第一部分，1992年的春天，在中国北方出现了令人刮目相看的奇功法轮功，也叫法轮大法。法轮功像一颗璀璨的明珠，以其耀眼的光辉驱散了练功人心境的尘埃，点亮了修炼大道的明灯。为了弘扬法轮功，普度众生，创始人李洪志师父远离家乡，去北京、山东、太原等各地办班传法传功。由于学的人越来越多，当时没有正式出版的书，李洪志师父把书稿写出来了，可是没有钱买书的版权号，借了8000元钱买书的版权号，出版了《中国法轮功》首批书，在各地书店发行。有缘人看后，如果没有钱买，师父就免费赠送。在零售发放完之后，连版权号的钱都没收回来。在传法初期是很艰难的，以最低的收费为标准，完全不收费也是不行的，租用场地要收费，承办机关单位要收手续费，待各种费用支出之后，也就所剩不多了。剩下这样少的钱，师父本人也是分文不取，全由各辅导站专人保管。对这笔钱的用途，师父曾明确指出，这是法轮功学员的奉献，是对法轮功的支持，只能把它用在法轮功的建设上。比如师父的女儿上学急需用钱时，又感到月末家里没钱，师母向师父借了5元钱，到师母开工资后，师父都要把5元钱要回来，并说大法的钱专款专用。师父生活简朴，住的是简易楼房，冬天没有暖气，家中只有一台电视机，家具都是80年代的样式。师父对女儿要求很严，每月只给女儿100元的生活费，包括上学所用。有一次暑假，师母带女儿去北京和师父团聚，师父给女儿买了一双2元的鞋。师父家的生活标准在长春也是最低的。师父无论走到哪里都是言传身教，给弟子们树立了榜样。1994年年末在国内办班结束，95年初去国外传法传功，普度众生。大法的红传到如今已经有60多个国家地区的人得法受益。1995年初夏，师父把国内办班所剩余的钱全部拿出来，录制了讲法录像带，赠给全国各地的辅导站，一套5盘，总共900分钟。当时全国辅导站有上千个，就是用这套录像带传法传功。几年之后，是上亿人得法受益，身心健康，道德回升，精神文明思想素质迅速提高，这是有目共睹的。师父为国家，为人民，为人类做出了用语言无法表达的无量功德，功德无量。 第二部分。1992年的春天，师父开始在全国各地讲法传功。每次讲法时，师父都谆谆教导学员，法轮功修炼直指人心，真善忍同修。修炼者要放淡名利情，以德化功，坚持实修，守住心性。法轮功具有超自然的能力，长功快。因为每个学员身上都有师父给下的法轮、契机、机制等修炼系统，这是用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无价之宝。正因为如此，法轮功吸引着无数有缘之士纷纷走入修炼之门。我就是其中的一个耳闻目睹了许许多多真切神奇之事的有缘修炼者。想起过去一幕幕，师父妙手回春，使许多病危学员起死回生，感人至深的场面，至今不能忘怀。师父开始讲法传功很不容易，因为当初参加学习班的学员多数是有病的，为了去病健身而进来的，在学习班上对师父讲的法理还听不太明白，不能完全理解，就知道好，有道理，爱听。每次身体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感觉到了无病一身轻，受益匪浅。因此不论师父走到哪里办班，总有许多人一个班接着一个班跟着听，到最后明白了师父讲的法理时，由去病健身走上了真正修炼之路。我的亲属家住长春市，和师父同在一个地区。92年夏天患肠粘连住进医院，医生说手术很难下手术台，因为以前做过两次手术了，用药无效，又无其他的治疗办法，无奈只能等死了。家人都很着急，四处寻求医治的办法。他同单位的法轮功学员告诉说，咱长春有一位大气功师，李大师正在办讲法传功学习班，在学习班上有许多学员疑难病和危重病人，经李大师调整净化身体后都神奇般的好了，现在第四期班已经结束了，过两天要去北京。亲属听后就让这位学员求李大师给他看一看，经这位学员跟师父介绍后，师父同意患者到他家里去。家人把已经不能走路的病人打出租车搀扶到师父家，师父非常热情，一边同病人交谈，一边打开窗户，用手在病人病灶部位一抓，然后往窗外一扔。紧接着师父端来一个水果盘，拿来一个香蕉给病人吃。病人说不敢吃，已经7天没吃东西了。在场的学员说，师父让你吃你就吃，不要怕。病人就吃了一个没疼，又吃了一个没疼。这时我亲属的太太明白了，忙跪下给师父磕头，感恩师父的救命之恩。师父把亲属的太太扶起来，亲属给师父钱表示酬谢。师父说，我一分钱也不要，回家多练功吧。回家后病人的饮食一切正常，也能走路骑车了。带着对恩师的感激之情，亲属的全家人都参加了师父在长春举办的第五期讲法传功班。一个班下来后，身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世界观也发生了很大的转变。那几年来，这位学员全身心地投入了助师的洪流，救度有缘人，得法受益，义务自费背着送大法书，带动了家乡很多人得法。在修炼路上坚信大法，坚信师父，跟随师父在大法中修炼，无以回报师父的救命度化之恩。1993年6月， 师父回长春办第六期学习班，我的这位亲属又把妹妹从外地接到长春，准备参加这次学习班。因为他的妹妹患心肌膜脱落，走路非常困难，又是单位那位学员向师父介绍了他妹妹参加学习班的困难。在开办的前一天，师父亲自打出租车来到我的亲属家，给他的妹妹调整身体，净化到能自行走路。如果在医院患心肌膜需要十多万元，而师父今天神奇般的给治好了，亲属家人惊叹不已。师父微笑着跟亲属的家人说，不信到医院检查去。出于惊奇和感激之情，亲属家人带着他的妹妹到医院一检查，心肌膜补上了，一切正常。之后亲属带着能走路的妹妹参加了师父讲法传功学习班，十天班下来后，身体的病症全消失，回家后生活能自理，而且能料理一些简单的家务了。一张门票节省了十多万元，而且患者没有任何痛苦，神奇般的好了。通过这件事，使亲属妹妹的亲朋好友为之赞叹，都说法轮功太神奇了，纷纷表示有机会也要聆听李大师讲法，修炼法轮大法。后来许多人走上了修炼之路，真的如师父在经文《悟》中讲的，两两相继而来，入道得法。1992年到1993年年底，师父参加了北京举办的东方健康博览会，在会议期间义务为有缘人调整身体治病，在社会上普及法轮功。我的亲属听说后，又带着邻居患癌症病人及朋友来到北京，凭着出版社的地址，在北京找了一个星期，才找到左家庄会场。师父在博览会期间创造了许多奇迹，如家乡患癌症的这位朋友已经不能行走，被家人抬着来到会场，经师父的调整清理净化身体后，当时就能神奇般的下地行走了。又如有位因坐公交车急刹车不慎摔伤致瘫的北京妇女孙宝荣，在医院病床上躺了一年，由家人背到会场，在师父给他调整后奇迹般的站起来了，而且能走路了。从此以后，师父不论到哪办班，他都跟着听。师父在长春办第七期学习班时，我见到了他身体健康，显得很年轻。还有一位男学员，30多岁，弓腰90度，经师父现场给他调整身体，随着脊椎骨咔咔作响，慢慢的腰直起来了，和正常人一样了。师父的法力和功力神奇无比，像这样的危重病人、疑难病患者，在博览会期间师父给治好了的数不胜数，赢得了广大群众的好评，因而法轮功获得了93年东方健康博览会最高奖边缘科学进步奖。师父荣获受群众欢迎气功师的称号。师父把第二场报告的全部收入捐给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一晃十年过去了，自己经历的一件件一桩桩记忆犹新。师父慈悲苦度众生，呵护着每一个有缘之士，付出的太多太多了。而师父不图学员弟子的一点回报，只要学员弟子一颗修炼的心，挽救着我们，保护着我们走好每一步。虽然在修炼的路上我们遇到了狂风恶浪，都没有动摇紧随师父回家的决心，信念更加坚定。 第三部分。1994年春天，我喜得法轮大法，有幸参加了师父在长春第七期学习班。因为要参加学习班的人数特别多，约3000多人，所以学习班分白天班和晚上班，共计10天。第一天，我们乘坐无轨电车赶到会场，中途停电了，大家下车徒步走，大约有3公里的路程才能到达会场，吉林大学礼堂。时间很紧，大家怕迟到，都急急忙忙赶路。其中一位患颈椎增生压迫脑神经的患者，他来长春1个多月了，在医院看病花了1000多元也没治好，钱也用完了，听说师父办传法班也就跟着来了。说来神奇，让病痛折磨难忍的这个患者却和大家走得一样快，头也不觉得痛了，一切不适症状全消，进课堂后全好了。原来一路上师父给他调整身体，10堂课下来和健康人一样了。在学习班的日子里，每天课后休息时，我们一些学员都围站在师父身边看师父。师父气质非凡，与众不同，身穿一套灰色西服白衬衣，特别年轻。师父总微笑着与学员交谈，每天课后结束时，我们都久久的不愿离去，总想在师父身边多待一会儿，多看师父一眼。每次都等师父上车了，我们才离开会场。5月1日那天上午，主办单位根据学员的要求，要与师父合影留念，师父欣然同意了。每个地区的学员按顺序站好，师父一组接一组和我们合影。当与滨河地区那组合影时，有一位60多岁的男学员，头发全白了，他坐在前排小板凳上。师父走过去问他为什么坐着，那个学员说站不住，师父叫他到后排站着。当合影结束后，师父走过去和那位学员握手，并让他把拐棍扔了。那个学员没明白过来，他的太太把他的拐棍扔了，师父让他往前走，他就像小孩一样一步一步往前走，在场地走了好几圈，一边走一边乐。从那天起就再也不用拐棍了，每天自己走入会场，生活也能自理了。这样的事例太多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觉得能够直接听到我传功讲法的人，我说真是，将来你会知道，你会觉得这段时间是非常可喜的。是啊，正因为有了这段不平凡的经历，使我目睹了师父的慈悲苦度，伟大的人格丰碑，觉者的胸怀，也正因为有了这段难以忘怀的经历，不断激励着我在修炼的路上勇猛精进，走好自己的每一步，完成自己的史前大愿。第四部分，铭记啊，刻骨铭心的记忆。 那是1998年7月26日，我以一名辅导员老学员的身份，非常荣幸地参加了师尊在长春辅导员法会讲法，亲自聆听了师尊对辅导员老学员的嘱托和那无限深情的教诲及期望。从那时起，深感自己在修炼的路上不但要修好自己，更感到自己责任的重大。每当拿起在长春辅导员法会上讲法这本书时，总是忘不了那一幕幕激动人心的场面，耳边回荡着师父那谆谆教诲，总是热泪夺眶而出。会场设在长春香格里拉国际饭店大厅的礼堂。26日下午，参加法会的学员从四面八方陆陆续续来到饭店门前入场。按照顺序，我们是第一批入场的。当我一走进大厅礼堂时，首先映入我眼帘的是主席台前及四周摆满了鲜花，绚丽夺目。会场庄严肃穆，温馨祥和，与以往每一次法会都不同。当时我心生一念，佛回来了，鲜花是迎接佛的呀。我非常激动而兴奋地跟身边的同修说，师父亲临会场。可身边同修都不相信，因为师父已经去美国定居，而这次法会谁都不知道是什么内容。我说，你们等着吧，一定的。入场结束，会场鸦雀无声，座无虚席，我们静静地等待着。五点整，慈悲的恩师突然出现在入场的大门口时，顿时全场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师父面带微笑，稳健地步入会场，在师父经过的过道两旁的学员弟子纷纷和师父握手，离师父远的学员弟子都不约而同双手合十，向师父行佛家礼。学员向师父献鲜花，师父健步登上讲台，单手立掌向学员弟子致意。长久掌声之后，师父示意让学员坐下。师父知道弟子的心情，想看师父清楚一点，所以师父坐得高一点。我们都怀着无比崇敬而喜悦的心情，聚精会神地聆听师父讲的每一句话。对我触动最大的是，师父在讲法中说，在座的辅导员、老学员，你们做了许许多多你们还认识不到的伟大的工作，真的是伟大的工作。你们觉得你们做的事情好像是比较简单，也不像常人的领导工作还有些报酬，你们完全都是凭着自己的热情和对大法的认识在做，看上去简简单单，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事。但是我告诉你们，在常人这边表现得越平常的东西，可能在你们看不见的，在你们所修炼的这个境界中表现的却是真的轰轰烈烈的。也就是说，你们不要把你们的工作看得那么太简单，你们既然做了这个工作，就要把它做好。因为高层生命也经常跟我在讲，觉得你们能够在这里为大法做贡献，这给你们将来的生命在相当长久的以后的历史时期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当听到这时，一股暖流通透我全身，激起了自己对这份工作的神圣感。因为有时带着人的狭隘观念去待人做事，有时遇到各种矛盾没有守住心性，没有按照师尊要求的大善大忍去做。师父还说，往往我们在修炼中也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都是在常人的各种矛盾的表现当中磨练我们的心性。见法轮佛法在长春辅导员法会上讲法。这些年当中，我一直遵循师父的教导，努力去做。 法会休息十多分钟，弟子们都围在师尊的身边，向师尊请教在修炼中遇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师父一直微笑着耐心地解答。法会历时五个多小时，大家都觉得没听够，已经晚上十点多了，大家也不觉得累，也不饿。法会结束时，学员弟子们恋恋不舍地送走师父，久久不愿离去，沉浸在幸福和喜悦之中。后来听负责主办的弟子说，这次法会租用的礼堂是师父付的钱，没用学员弟子一分钱。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